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我们就来看十世纪第六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米甸人压制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以色列人每逢撒种之后，米甸人、亚玛力人和东方人都上来打攻打他们，对着他们安营，毁坏土产，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鱼也没有留下，因为那些人带着牲畜帐篷来，像蝗虫那样多，人和骆驼无数，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以色列人因米甸人的缘故极其穷乏，就呼求耶和华。第十一节，耶和华的使者到了俄弗拉，坐在亚比以谢族人约阿斯的橡树下。约阿斯的儿子基甸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要防备米甸人。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然后第十四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又何能拯救以色列人？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你就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以色列人。”好，我们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做。我们已经看过旷野的夜，就是以色列人经过40年。那么我们也看过以色列人进到迦南以后，你记得约书亚率领他们征战，我们也在约书亚记里面看到那些夜。我们大家都知道，整个约书亚记里面所讲的征战，那些属灵征战的原则和夜发生关系的。那么现在呢，到了士师纪，以色列人就到了迦南了，他们已经到了迦南。但是呢，很稀奇，在整个以色列历史里面，大概有450年，士师纪一共有450年。这450年呢，可以说是黑暗的历史，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里面最黑暗的一段。那么尤其呢，当我们读到第六章的时候，这里给我们看到，这个现在以色列人呢，他所碰到敌人是米甸人。圣经说呢，因为他们也看耶和华眼中看到恶的事，所以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七年。然后呢，这些敌人呢就压迫他们。那么这次的敌人呢和其他敌人都不一样。我们知道，你若读士师记的话，以色列人曾经亡国5次。第一次呢，神把他们交在米索波达米亚王手里。我们都知道啊，米索波达米亚就是巴比伦所在地啊。所以你知道，当亚伯拉罕他们这个过河以后，从此以后，米索波达米亚远远丢在背后，世界影响不到他。但是现在他们脚是踩在这个迦南地，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世界的势力又回头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幼发拉底和那边的那个势力啊又辖管了他们，叫他们生不如死。所以这样一共经过了8年的时间，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摩亚王又压迫他们18年，你记得吗？他们这个总部就设立在耶利哥。那么这是第二次，是18年。那么第三次呢，是在迦南王，就是耶兵底下。耶兵他有900辆的车子，可以说他的部队是装甲部队。所以当这个敌人呢根本是装甲部队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人根本就在敌人的铁蹄底下，根本从来没有翻，不可能有翻身的余地。这个总共20年。然后最后第一次最后被掳有40年是在非利士人的时候，那就是三分的那段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敌人呢，最早的是最远的，是在米索波达米亚，所以你看你是外侮，这不是内患，这是外侮。那么再等一等呢，摩亚也是如此。摩亚根本就是什么，就是摩亚呢根本就是这个就是在约旦河过了约旦河的那个势力过来了。 然后最后呢，你知道说非利士人根本就是以色列勒下的金星，所以以色列可以说有450年的四面楚歌，有450年呢都是在这个神就把他们，有好几次神把他们交在敌人的手里。那当然这些交在敌人的手里的日子加起来总共93年，这93年神根本不算的，因为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以色列人从这个出埃及一直到建圣殿一共是573年。但是呢在这个列王记上第六章，圣经告诉我们说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480年所罗门建造圣殿。所以你看问题在这里，明明不是573年，怎么说是480年呢？573年这个数目是普通的数目，但现在这个480第480是 ordinary number， 它是一个序数。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告诉我们神在那算日子。好，现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然后呢有好几年神跳过去了，所以他说现在第480年所罗门建造圣殿。所以他们一共丢了多少年，神不算多少年，93年。那93年刚好就是我们刚才是刚好就是五次被掳加起来93年。那尤其是米甸人这一次，就是基甸的这一次很特别。这个敌人呢是和这块地发生关系。你不要忘记啊，神是把迦南北地给以色列，是流奶于蜜之地。在这块地上你不要怕穷，在这块地上丰富是应当有的情形，它是流奶于蜜之地啊。所以呢你看见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你把这两个精华在一起代表整个生命的精华，所以人只要到了迦南地就到了天堂，人到了迦南地就到了极美之地，在这里不可能有贫穷的。但是稀奇的很，这个地仍旧出产土产煤产，仍旧是葡萄两个人扛，仍旧是牛奶鱼米之地。但是为什么以色列出了极其贫乏呢？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虽然他们的脚是踩在迦南地上，但他们整天到一天到晚过贫穷的日子，这稀奇不稀奇？那你说这个是事实记录，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我们大有关系。我们每个人蒙恩得救以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面，基督那赐福的丰富都是我们的。但是我问你们，为什么我们今天还会贫穷？原因在这里，今天我们所在仍旧在基督，在基督里就是丰富的，但是为什么我们是贫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就是四世纪要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脚所踩的是迦南地，但是我们有可能贫穷。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敌人，这个敌人跟普通敌人都不一样，这个也不是摩亚人，这个也不是有摩不不这个米索波达米亚，也不是迦南人，也不是有装甲部队，也不是利武的，这个是非利士人。这一帮敌人特别和这块地发生关系。撒旦可以让你拥有这个丰富，但最后的结果是你一贫如洗。这就给我们看见了，许多时候我们落在一个不正常的光景底下，我们常常就这样。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是丰富的，是不是？但是为什么我们还这么贫穷呢？不是那块地有问题，那块地一点都没有问题，那块地每年照样有出产。尤其你知道，后来的基甸所在的战场就是所谓的哈米基顿战场。哈密斯顿战场打仗的是最好的战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因为法国的很有名的将军叫拿破仑，他说在全世界他看过那么多战场里面，那么哈密斯顿战场是最好的一个战场。但是不打仗的时候，那个整个地方叫叶斯列平原，那是以色列里面最重要的谷仓粮仓，所以那一带又叫做神的粮仓。所以你晓得说，实在说来的那个这个迦南美地，就是它就是一块好地嘛。所以呢，好山好水好地，到时候呢，你看就黄金褐田一片，到处都是。 所以当你看见这个收获的喜悦，丰收的喜悦的时候，你看你觉得这下子我们不会穷了，但是为什么穷了？这就很清楚的，这个敌人是个特别的敌人。这些敌人呢，根本住在沙漠里面，他们从东边来，那么他们东边来的，而且来的时候呢，像蝗虫那样多，不光像蝗虫那样多，不光人是无数，连骆驼都数不过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能想象得到吗？这些军队，这些敌人呢，根本就是从沙漠那一带，从哪里过来的呢？就是从大概靠近今天沙特阿拉伯的地方，那一带通通是沙漠。结果那个米甸人也好，亚玛力人也好，根本都东方人，其实就是阿拉伯人的，就是今天我们所说，就是以色玛利的后裔。那么这些人，他们本来是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嘛，所以你看他们就从沙漠这边就过来了。那么来的时候呢，是来势汹汹的。来的时候，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对着他们安营，然后毁坏土产。直到加沙，加沙这里是一直到地中海，你看看以色列人本来就是狭长的一块地嘛，现在最东边的是沙漠，最西边的是海，中间就是以色列。你看等到这些人呢，这个来抢劫的时候，你看就把所有的土产通通把它席卷了，一直到加沙，没有给以色列人留下食物，牛羊驴也没有留下。弟兄姊妹，这个牛人和骆驼无数，而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哈密顿战场。所以请记得，这是古老的战场，过去如何，将来也如何。最后一次哈密顿战争怎么打胜仗，后来怎么打胜仗，弟兄姊妹，关键就是过去在四世纪第六章那里以色列怎么打胜，原则还是一个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然后圣经说这个人和骆驼族都进入国内毁坏全地。然后呢，我们知道这个，然后圣经怎么说呢？这以色列因为米甸人就在山中挖穴挖洞建造营寨，所以你看这个叫他们这躲，他们要躲起来，希望不要给仇敌知道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极其贫乏，就呼求耶和华。弟兄姊妹，今天教会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方？今天个人是不是到了这个地方？我们的福音没有错，我们圣经也是没有错。你看这些应该是丰富，每一个基督都应该是丰富的，为什么我们今天贫穷？证明说我们有人落到了，证明说不是我们所在的地方不丰富，不是基督，不是我们蒙恩得救，福音不丰富，不是的，是因为我们不懂得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我们不知道说仇敌现在有一种的仇敌专门针对着迦南地来，对着牛奶鱼之地来的。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以色列人呢，他们好不容易丰收了，你看见那个丰收的喜悦，等着要把丰收的东西要送到嘴巴里以前，已经被抢走了。这些人结果叫他们是极其极其的贫穷。所以如果以色列450年世世时代都是黑暗的时代的话，那么这个米甸人西甸的那个时代可能是黑暗中的黑暗时代。如果450年是个漫长的黑夜的话，那么其中最深的黑夜就是基甸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许多，有比方说吧，这个米索波大米亚王代表世界，对不对？许多时候我们爱世界，当然弟兄姊妹，我们当然有损失了。许多时候我们落在摩亚的手下，摩亚代表肉体，当然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发的脾气，你的播放血压升高，这个人好像生了一场病一样，那个见证也不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学过这个功课，这个代表黑夜，这给我们看就是，你看见吗？因为我们失败了，所以这是个漫长的黑夜。但失败中有更大的失败，如果你测量这个失败的话，你发现说有一个失败是最严重的失败。什么失败？神今天是把最丰富的给我们。有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乞丐啊，他拿着饭碗讨饭，他 忘记了他拿这个饭碗那个是金子做的。有的人拿金子拿的饭碗炒饭，你说这不是笑话吗？许多基督徒是这样，我们的碗不是木头的，我们的碗不是瓷的，我们的碗是金子的，没有炒饭的理由。但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今天吃炒饭？原因在哪里？那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失败所带来的黑夜，没有一段比这一段的黑夜更黑了。所以这个是士师记里面的夜，你如果仔细讲士师记的故事，有的确是一段很长很长的黑夜，漫长的黑夜，但是没有一段比这一段更厉害。那么现在我们来看，是谁来扭转这个夜？是谁叫这个夜能够带来黎明的，叫夜能够天亮的？所以你看见在这里呢，圣经很明显的就在这个基甸的故事身上，在基甸身上就给我们看一个晚上、两个晚上、三个晚上。你看这里在基甸的身上就有好几个夜。那么好了，现在我们要问神怎么找到基甸的？那么神找到基甸的时候，圣经说他正在酒榨那里打麦子，为了防备你。神找基甸有道理的地方是，许多人呢，当他失败的时候，当他贫穷，他两手一摊就算了，他就放弃了。但是你知道有人不甘心，基甸就是不甘心。谁是得胜者呢？得胜者就是对于你属灵的贫穷不甘心的人。有的人就认了，有的人就说我就是个样子了，他我就是个样子嘛。弟兄姊妹，这不是正常的事情。教会应该是丰富的，读起圣经应该是有亮光的。今天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丰富的，但有的人就认了，有的人就算了，根本不在乎，有的人没有不甘心，但有一个人非常不甘心，他觉得为什么我没有东西吃。所以请记得，在大家都贫穷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圣经给我们看基甸有粮食。基甸为什么有粮食呢？因为现在啊，基甸是在酒榨里面打麦子，这个打麦子是在打麦场上打的，你在打麦场上打，你看见了，敌人也看见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打麦场敌人都看见了，所以所有打麦场大家都有东西吃了。那么是不是我们就集体投降了？没有，你看基甸不甘心，当全世界全地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有东西吃。为什么？你看见他完全叫敌人跌破眼睛，你做梦也不会想到酒榨是打麦子的地方。谁能够在酒榨打麦子，谁就是个胜者，所以难怪神找到他。所以这什么意思呢？弟兄姊妹，这个打麦场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为什么呢？因为你把这个麦子，这个要收成以前，那麦子的目的是什么？你知道把粮食给别人吗？但大家都知道说，当你把粮食给别人，你一定要经过一道手续的，你一定要叫麦壳跟麦粒分开的，你不能把麦壳给别人吃，你给别人吃是麦粒，这个才是粮食。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说今天当我们把基督供应出去的时候，那是麦子，但是呢，我们这个人是麦壳。所以你不知不觉，一面你帮助了别人，你不知不觉你也把麦壳分给别人。所以这个怎么办呢？是不是神就把我们大道带到打麦场去？打麦场做什么事？打麦场就是叫我们的麦壳跟我们的麦粒分开，这就是十字架的工作。所以你看，有的时候牛啊，它这个就站在牛这个在那里打麦的时候，那么你看见一定这个怎么样？这个一个重量一定放在这个打粮的器具，然后呢，这个牛走过的时候，它有齿像这个带着尖锐齿的那个轮子，那么就经过了麦子，那么这样一经过，你看见吗？这个不知不觉就把麦子和麦粒就分开了。所以麦粒麦场在圣经里面代表十字架，很代表十字架工作，没有问题的。这个就能够把我们的麦粒和麦壳分开。那么大家记得吗？就是大卫他不是要数点百姓，因为他不单纯，他里面有雄心，他里面有骄傲，所以神就把他带到打麦场。你这个故事在那里，意思就是说大卫 就必须神要把他带他经过大麦场，结果因为神把大卫带过大麦场，结果圣殿就在那里做了基，圣殿就在那里建立起来了。所以什么地方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什么时候你看神的教会才能够得到建立。所以我想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不能离开十字架。如果今天你讲教会光是一个组织，如果讲教会光是一个办法，光教会像这个做社团一样的话，那弟兄你就根本就不需要十字架。但十字架的确叫我们痛，但十字架有一个好处，叫别人所得到的是粮食，他们得到的不是我们的苛责。所以这个就是打麦场的目的。但是弟兄姊妹，许多时候你看见吗，到了非常的时候，特别当我们贫穷的时候，那在正常的时候应该打麦子的地方是要经过打麦的。那么酒榨什么地方呢？酒榨我们知道是葡萄投到酒榨里面最后变成酒的，所以你看见现在葡萄就把它最精华的部分就是酒就释放出来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清楚的，这个麦子是要解决壳，把壳子去掉，但是呢这个麦子葡萄经过酒榨是要把它生命把它释放出来，它生命最精华的不是给人看的，是给人享受的，给人享用的。那么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酒榨所给我们看见。所以圣经里面无论是麦场无论酒榨，都是指着十字架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来说。那么现在呢，这里给我们还有一个人，他学了个秘诀。这个秘诀是什么？按正常的说，打麦子，麦子应该在打麦场上打的，但是现在他做一件事情叫仇敌看不见，叫仇敌不知道的，仇敌做梦也不会想的，仇敌会跌破眼镜的，他不会想到说，哦，基建居然在酒榨里面能够打麦子。因为敌人瞒住了，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所以你看见吗？许多地方他们都贫穷，现在你看基甸有东西可以吃。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不是把神的粮食放在酒榨里面？我们听了许多的道，我们看了许多的书，我们也明白了很多的真理，但是为什么许多时候不翼而飞？原因就是当非常的时候，今天就是非常的时候，你看就有一个原则，是什么原则呢？就是酒榨的原则。所以现在你看打麦子不在打麦场上，是在酒榨的原则里面。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个情形底下，你看见基甸果然他能有一份东西是别人没有的，他有东西吃。那因着他有供应，现在神对他说话，你吃，你有东西吃，不要忘记，你吃不是为了自己，你有东西吃，现在你可以拯救整个以色列，现在你就凭着你这个样子就可以去对付所有的仇敌。那么这里给我们看到的。那然后呢，我们知道神就对他说话了。那下面我想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很清楚。那么神特别告诉他一件事，他说你靠着你的能力去从米甸手里拯救以色列。那么神说你靠着这个能力，那么这个能力什么能力？这个能力下面这个基甸说，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我家在马拿西支派都是致贫穷的，我在富家是致微小的。那么神说就是个能力，你看见，所以下面说耶和华对他说，我与你同在。所以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有能力，那不是神用我们的时候，就是你觉得最贫穷，就是你觉得最微小，你是没有能力，那个没有能力就是我们的。许多时候我们不能被神用，因为我们能力太强了。你看见，许多时候我们天然的能力不知道有多强，神没有办法用我们。但什么时候神把整个以色列人带到山穷水尽？现在呢，你看见这个基甸，他虽然有东西吃，但他知道最多我自己有粮食，我怎么能叫全国的百姓上下都有丰富的粮食？这是我办不到的，我是最穷，穷到一个地步，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弟兄姊妹，这个时候神告诉他，就凭着你这个能力，你必击打米甸人如击打敌人一样。然后呢，现在基甸就要平据，他说求你给我一个证据，使我知道与我说话的有去处。所以弟兄姊妹，后来的故事我想我们都知道，在一个富橡树底下有个大的磐石，然后他在那里呢就献祭。当他献上的时候，你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火从磐石中流出，磐石中出来，这什么意思？这就是约拿的意思。所以每次啊，你看见燔祭，如果有火把它烧尽了，就证明说神约拿。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所在的地方，一面是橡树，橡树在圣经代表死。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看你这个磐石，你看见它这个磐石，这火从哪里出来？火是从磐石里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他知道说，哎，他的奉献已经蒙神悦纳。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说，这个今天如果主呼召我，那你也答应主的呼召，那第一件事就是你要证据。什么证据呢？你把你自己献上。当你把你自己献上的时候，如果你看见磐石有火来把它烧进肉和无酵饼的话，那么你就知道神已经悦纳你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神呼召你，你就知道神在你身上有个旨意，因为你把你自己奉献了。那弟兄姊妹，然后下面，所以呢，然后他就基甸在那里就给那里筑一座坛，叫做什么？叫做耶和华撒冷。然后呢，天慢慢就暗了。所以到了黄昏以后，在晚上的时候呢，神就吩咐基甸。那现在你知道吗？这是基甸的第一个夜，他蒙召以后所经过的第一个夜。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如果我们被神使用了，那我们一天到晚一定是白天过，你看见没有？所以既然我们要侍奉主，那么我们已经说过是有晚上有早上，我们得救是半夜得救的。我们不是讲过是从耶和华的夜开始的吗？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半夜出埃及的，所以我们得救那一刹那是半夜的时候。所以呢，有晚上有早晨，第一日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我们是先有晚上才有早晨。所以这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生命是如此，我们的侍奉也是如此。你如果要侍奉弟兄姊妹，你觉得从此又是青天白日，但是你没有想到，如果你要侍奉的话，一定是从晚上到白天。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那是他奉献以后的第一个晚上，他没有想到那个晚上他所付的代价有多大。弟兄姊妹，就是那天晚上，神告诉他说，你要拆毁你父亲为夸你所筑的坛，砍下坛旁的木木，然后在这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将第二只牛羊献为燔祭，用你所砍下的木偶做柴。然后最后呢，你看他们在晚上就把另外一座坛筑起来了。那不要忘记所用的材料，那就把砍下的木偶来做柴，然后呢还把牛在上面就献为做燔祭。那弟兄姊妹，这什么时候做的？就是那天晚上。你不是把自己奉献出，你不是把自己已经奉献了吗？那现在呢，你看见说现在奉献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掉偶像。什么叫偶像？任何东西在你里面取代神地位的偶像，不要忘记那一次对方的偶像，基甸付出了一生最大的代价。他刚刚开始他不明白，你知道等到他得胜以后，最后他一共生七十个儿子，对不对？最后他七十个儿子全部就在这块磐石上完全被杀，只剩下一个逃走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今天你要对付偶像的，偶像迟早要反扑的。属灵的事是真实的，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如果我们真的要把自己的奉献给主，你一摸到属灵界的事的时候，你看仇敌一定不甘心的。 在那个时候基甸没有看见仇敌的反扑，不知道。等到他走了以后，他去世了以后，他失去了儿子应该起来接续他见证的时候，结果你看见等到偶像反扑的时候，一个也没有剩下，只剩下一个，还剩下一些见证人，那弟兄姊妹。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的奉献，今天我们跟随主，不是拜一和祈福心，不是非常，不是给我们感，好像有的人觉得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严肃的事，许多时候他的代价常常是要命的代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那个夜是个不平凡的夜，那天晚上所做的，最后几十年以后，你看几十年他的确把仇敌打败了，但是你看有仇敌反扑了，但是不要忘记，就人来看，在这个磐石上他的儿子一个都不剩了，但是还为了他自己的命留下一个人，结果那个人就跑到基地山上，在那里呼天唤地，结果他就给了我们一个比喻，是圣经里面唯一的一个特别的比喻，就是四世纪第九章讲到那个经济的比喻。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还有七十个儿子，七十个儿子都能做见证，但是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当仇敌反扑表面上一个都不留的时候，你看见神没有不是完完神还留下见证人，那就是他的儿子，这么多人里面通通走了，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你看见那见证的火把还是传递下去，所以这个就是一基甸当他奉献完了以后，你看他所过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为我们的属灵的奉献也好，因为和属灵界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吗？这里面当然有征战，那有许多事情是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愿意付上所有的代价。所以当我们奉献的时候，主要我们坐下划算，坐下计算，目的就是给我们看，你说这个不是今天奉献，不是请客吃饭，今天奉献呢是非常严肃的事，是会震动到阴府的，这个不保证说我们没有损失。所以我们知道无论怎样的损失，我们愿意把我们自己仍旧放在祭坛上。所以从此以后，你知道这个基甸有一个名字叫做耶路巴利，就是说让巴利和他争论。那弟兄姊妹，所以现在你看见了，这就是基甸的名字叫做耶路巴利。所以你看现在他的的确确是对付仇敌的人，大家都看得很清楚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晚上。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米甸人和加玛亚玛利人和东方人在就都聚集过河，在约瑟列平原，他们就通通来了。那这个时候呢，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身上。请大家记得，这里的次序你要注意，是先是敌人通通聚在以色列平原，然后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不是反过来，不是说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然后他们过河了，不是。我们许多时候呢，希望什么？我如果奉献了，我如果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了。不，在这里你看见没有？很稀奇。等到神真的用你了，现在你看见这是草木皆兵，现在你看见好像眼看着大势已去，今天你基甸凭着你的能力，你能做什么？当然你什么也不能做。所以这个时候你越看见那些人，这个越看见那个人和骆驼无数，有多少人？有135,000人。所以这个就相当于将来20,000马兵一样，你远远看到密密麻麻的弟兄姊妹，现在你有办法，一点办法也没有。你奉献的人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主，你还觉得自己很有能力，你还觉得你很勇敢，结果你把仇敌对付了，你把仇敌砍下了，那的的确确现在人说你是耶路巴利。但是问题是今天这个135,000人聚集在耶斯列平原是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这个不是个梦，就是实实在在的。那么弟兄姊妹，现在凭着基甸他们做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当你真的有用的时候，当你要真的为主，真的要寻找，真的要完成神旨意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灵自然就降在我们身上。所以请记得，圣灵降在我们身上的目的是要叫我们在他手里更有用的。如果你不要被他用，你也不想被他用，你怎么希望，你怎么希望圣灵降在你身上？圣灵没有意思让你做个委员，圣灵降在我们身上是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得很清楚，耶和华的灵就降在基甸身上，他就吹角，然后亚比以谢族都跟聚集跟随他，家里的那群的人就跟随他了。那然后呢，他打发人走遍马拉山地，马拉西人聚集跟随他，然后打发人去见亚瑟人、西布罗人、亚拿弗他人，他们也都出来与他们会合。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没有？因为圣灵降在他们身上，所以他一去登高一呼，他们都跟着他了。他们能跟随他，因为他被圣灵充满。所以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你要去马拉西，为什么你要去基甸。结果就是因为神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一出去的时候，自己家这个这一族的人跟随他，然后马拉西跟随他，然后亚瑟、西布伦、拿弗他利，他们都起来跟随他，都出来与他会合。那弟兄姊妹，如果今天我们看见这么多人跟随了，那你知道的是肯定有我，是不是？神当然用我，那还怎么说呢？为什么我们登高一呼就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今天我们聚会有这么多人？不证明神与我们同在吗？不证明神非用我们不可吗？除了我们之外还有谁呢？我们一定在神的旨意底下，别人都不是。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当你看见这许多其实这里面一共他聚集了32000人呢、啊。这个32000人比起135000人根本还是少的再少，这个仗怎么打呢？但是对于基甸来讲已经很得安慰了。你看，最少现在我有32000人，而这些人本来基甸觉得他算什么呢？恐怕最多他家人跟随他，怎么结果没有想到整个马拉西的人跟随他，然后别人支派的也跟随他。你知道，这北边他们都起来跟他走遍了好多次，结果都起来跟随他，这不是圣灵做的事。如果圣灵做的，那么你知道的神一定用你啊。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基甸并不是因为看见人多了就说主没有我的，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就向神要一个凭据，他要确定说神真的要用他，不是因为有人跟随了他就高兴了，不是因为有人跟随了好像事发达了，现在你看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人喜欢人数，有的时候你说小猫三十只，这个单独神的祝福。但如果人越来越多，那证明神与我们同在。一定是人为什么会聚在这里，一定有些吸引，对不对？这个32000人为什么能听基甸的话？但是基甸在他身上一定有个特别的地方能够吸引着许多人。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你说基甸人不是得胜的是什么？难道基甸不是神的仆人是什么？他还需要祷告吗？他还需要寻求证据？不需要的。很明显的已经有这么多人跟随他，那么弟兄姊妹，他应该能够相信说神非用他不可。但这就是基甸的特点，他觉得神不一定非用他。虽然很多人，虽然他还有成绩，虽然他还有成果，但他不相信他的成果，他从来不和他的成绩和成果发生关系。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要问你说，到底你要给我凭据？如果你用我的话，你一定有凭据。我不相信我的眼睛，我是看见了32000人，但是我要看见你自己，我要看见的的确确你有一个凭据证明说你要用我。所以基甸就对神说，如果照着所说的话，借我手拯救以色列，那么现在求你给我凭据。所以他有一个祷告，那么祷告这样，他说，我就把一盘羊毛啊放在河床上，如果单是羊毛上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我就知道你必照的话借我来拯救以色列。 所以第二天早上果然呢，你看见这个羊毛是有露水，别的地方都是干的，所以他一把一拧一挤，就把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你看整个满盆的露水。好了，这个还不够，所以他又对神说：“请你不要发怒，我再做一次，让我将羊毛再献一次。”所以你看，羊毛一共是两次。那么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然后这夜神也如此行，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所以这里基甸是经过了两个晚上，他才明白神的旨意。经过两个晚上，他才从神那里得到凭据，不是凭个人数。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他知道神要用他了，是两个晚上。所以这里基甸所经过的一夜和他奉献的一夜不一样，这里他要确定说神是不是要用我。请弟兄姊妹记得一件事，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蒙召，神非用我们，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蒙召，我们什么都可以放下，好，不错，但是你忘记了神是谁，他是主人，我们是用人，他可以用我们，他也可以不用我们。很多人蒙召的出来了，弟兄姊妹，结果没一段时间碰了这个钉子，碰了那个钉子，那么现在他就问说，我当初这个蒙召对还是不对呢？弟兄姊妹，蒙召证明主要用我们，主要用我们每一个人，但是现在的主怎么用你，主用你的度量有多少，每一个人都可以用的。弟兄姊妹，你的器皿大，神就多用你；器皿小，神就多用你，就少用你。如果弟兄姊妹，神用你，你感谢主；神把你摆在一边，你也感谢，这个才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他们把什么都放下了，结果怎么样？到了有一天到了瓶颈了，真的来服侍教会，结果你看这个也碰钉子，那个也碰，他准备了很多的信息，结果你看又没有高，又没有许多人得到帮助。那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神对每一个人的用处有一定的度量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不能说我奉献就完了，我过一个晚上就完了，那天我很清楚是主的旨意的。那么好了，如果主怜悯你，有32000人跟随你，那现在我们要问你，是不是根据这个你就说神非用我不可？神可以不用我。那如果神用我们的话，一定有一个原则，神用我们呢，一定有个道理的。所以呢，他就要凭据。那这个凭据是什么呢？非常有意思，他就拿了一团的羊毛，现在呢把它放在禾场上。你知道这谁呀、啊？这个什么？这个祭奠呢，都是做个叫别人想不到的，就都是叫你想不，都是叫你跌破眼镜。比方说吧，倒麦子是在哪里？在酒榨里面。那现在禾场是倒麦的地方，那么羊毛代表什么？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像羊一样被牵到宰杀之地，默默无声的。那牵到宰杀之地什么意思？就是慢慢慢慢，我们失去我们的羊毛，就好像你到澳洲、到纽西兰一样，你看见很多的羊啊，真是默默无声。慢慢慢，你看见它身上的羊毛就剥光了，但是不要忘，它减少了，全世界增加了。结果在我们身上是得到温暖，有的时候我们穿的衣服，你看就是因为它减少了，我们得到增加。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基督的生命所在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是羊毛。所以什么时候羊毛被剪下来的时候，这是最大的工作，是要叫我们减少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了吗？这个基甸给神的感觉就是，我就是那羊毛，你看今天我减少了，但是呢要叫别人增加。那请大家记得，我减少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有一次要来侍奉。所以就是今天如果基甸要被主用的话，他在这里给我们，他把自己放在什么？放在羊毛的地位上。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禾场上的不是麦子，禾场的是什么？是羊毛。他就是那羊毛，现在摆在禾场上。但是不要忘，这个禾场就是哈姆军的战场，这个禾场其实就是战场。因为现在到了战时的时候，你看见这个神的谷场、神的谷仓、禾场就根本就战场。所以不要忘记，在属灵征战的时候，什么地方叫给我们粮食，什么地方就是征战的地方。那现在的原则是什么？ 现在原则是把一团羊毛放在河马上，所以你看这就好像把麦子放在酒上里面，两个都是讲的十字架，打麦场是打麦是十字架，压酒榨也是十字架，羊毛被剪下是十字架的工作，何尝也是十字架的工作。但现在你看见没有，现在你如果要打仗，在河场上你要打胜仗的话，那弟兄姊妹，你第一你要把这个羊毛就放在这个河场上，那现在要经过两个晚上神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为主今天要记得，每一个侍奉主都要为主，但严格说来，在我们为主工作、为主征战以前，我们这个人必须先让主做才可以。所以两个晚上神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这两个晚上，你看见神要在羊毛身上来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那么第一个晚上学的什么功课？到了晚上的时候，你知道慢慢慢慢温度下来了，这就是晚上的意思。晚上你才觉得寒冷。弟兄姊妹，你本来觉得一切都是很好，但是到了晚上，你看温度就降下来了。那就是因为温度降下来了，所以你看见露水就产生了。那就是恩，这个恩典什么是根据十字架的恩典？如果不是温度降下来，你哪来来的露水呢？所以这个露水是代表恩典，圣经的露水都代表恩典。但这个恩典是什么？是从十字架的工作来的，因为它经过一个寒冷的晚上。所以我们讲的圣经夜景的时候，许多的夜晚是寒冷的夜晚。那么现在呢，基甸所过的两个晚上是寒冷的夜晚，所以你看见露水就产生了。没有寒冷，哪里来的露水呢？所以露水产生了。然后呢，它稀奇在这里，就是别的地方都是干，所以可见这是神奇，可见你看这神奇妙的工作。所以第二天呢，你看见基甸起来的时候，他把羊毛挤一挤，就从羊毛手中、羊毛中拧出满盆的露水来，这是历史。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呢，这个羊毛需要拧一拧的。羊毛没有东西，怎么拧出来呀？你羊毛再拧，拧不出东西来的。羊毛是它沾满了露水以后才能够拧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你也能让主在你上拧一拧。但如果你让神拧一拧的话，你有没有经过两个？你有没有经过晚上的？你有没有经过夜晚？有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有露水才能被拧的。如果没有十字架工作，你不能碰，你一碰就受伤，一碰你就不来聚会了。但这里不是，这里是你可以拧出满盆的露水来的，弟兄姊妹。全世界你找不到露水，只有这里露水，因为别人都是干的嘛。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因为神在羊毛身上有个特别的工作，神要把它挤出满盆的露水，然后呢，神就可以开始用它。不过这只是第一个晚上，第一个晚上是你被拧满，第一个晚上你是拧满了，拧出了满盆的露水，但是别的地方是干的。现在呢，有第二个晚上。第二个晚上是什么？就是说，让我再将羊毛拭洗，但愿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有露水。那果然，神就如此行。所以第二天早上再经过一个晚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们一个晚上够了，是不是？这个一个晚上够痛苦，一个晚上够寒冷了，但是不，你要被主用了。第一个晚上给我们看见我们身上有主的恩典，所以在羊毛拧一拧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点的供，我们可以有一点点出来，但是光一个晚上是不够的。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主把拧成一满盆的露水有个目的？等到第二个晚上的时候，你看见什么？第二天早晨，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通通有露水，这什么意思？这就给我们看，你经过第二个晚上，你看那个满盆的露水倒出去了。所以这个生命呢，不是为了自己的，这个生命乃是倾倒的生命。经过第二个晚上，你看见吗？整个的羊毛是干的，它什么都没有了。结果全世界全地都满了露水。那弟兄姊妹，这就是证据，证明神为什么用它。 神用他不用他，不是因为他得着3万2千，在世界上来看，如果一个人有 mega church， 如果一个人聚了2000人，有几万人，那不怎么，这个人神一定用他。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觉得，神真正用我们的凭据是你我能不能真的在我们身上让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凭一个羊毛，我再说几次，羊毛你挤不出，挤不出水来的。只有当经过寒冷的晚上，那么弟兄姊妹，当露水下降的时候，这是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的恩典能够从你出去供应别人，但这个满盆的露水不是为我们自己的，还需要经过另外一个哭泣的晚上。到了最后，感谢主，主开始用我们，主开始用我们的时候，是我们最干的时候，也是别人最丰满的时候。这就是保罗所说的：死在我身上发动，生在别人身上发动。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个真正被主用的人，你看见他所经过的晚上是怎样的晚上？好了。那么弟兄姊妹，过了两个晚上以后，那么现在呢，神要对他说话了。你看见吗？圣经说，这个一大早起来，那么他与全旁安宁，米甸营呢在他们北边的平原靠近摩利岗。那这个时候神说话了。那弟兄姊妹，一个真正学习与主交通的人，得着主频率，他容易听见主说话的，也容易被主改正的。你知道，一个稍微有一点恩典的人，有一个危险，很为主观的，别人不能改他的，他以为我就是了，你看见吗？连神都不能改他，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你看见基甸虽然得了这些凭据，你看见神能改他，那基甸不是没有常识的人，基甸当然有常识啊。所以当神在你说什么的时候，基甸当然跟你常识会有反应的，不是没有反应的。你想想，这个32000人比起135000人，那实在是不行的。根本基甸如果能打胜仗，已经是主的恩典，已经是神迹了。所以这个时候他没有想到神来告诉他，怎么说呢？他说：“跟随你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你们手里，免得以色列向我夸大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所以弟兄姊妹，如果神要用我们的话，神知道我们是不会夸大的。有一天如果有成绩的话，我说你看这是我们的手。那弟兄姊妹，问题是，问题什么呢？问题是我们自己的手呢，还是神的手？所以为着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自己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当一个人这样把自己奉献，经过两个夜晚以后，神现在要做什么？要拯救我们脱离自己的手。所以你就知道说我们自己的手是何等的可怕。所以你就知道我们的手就代表我们的主观，我们的手代表我们的看法，我们的手就告诉我们说，你看好了，凭着我的常识就是这样子，没有错，今天是对的。实在说来，你32000人根本不可能打赢对方的。但是说我不能这样交给你，所以现在你要向你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甸山回去。于是呢，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万。那弟兄姊妹，这些人都回去了。那我觉得神应该满意的，是不是？这个神还是不满意，还是太多太多，1万人还是太多。那弟兄姊妹，1万人比14万5千人，你看，你知道那个比例，你怎么打这个仗？你要用一点常识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征战不是我们的，属灵的征战从来不用生死兵法，属灵的征战不用我们的办法，属灵的征战乃是神的办法。所以这个时候呢，神说还是太多了，所以现在我要试验他们。那后来就是他们的故事了。我想他们故事，所以你看见有两班的人，那一般的人呢，一般的人呢，他这个是这个音乐会下是捧着来喝的。所以他喝的时候呢，还注意前线的动静，因为只是不要忘，这是战场嘛。那还有的人呢，根本就跪下去，然后就整个趴上去，根本不管了，他太渴了，所以整个就趴着来喝的。那这个时候呢，神说，凡是那些捧着的，一直说眼睛还看前方，一直在前线上还非常惊醒的， 结果神说这些人没有，这就是后来最后基甸的第300个跟随他。那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读圣经就告诉我们说，从表面上这些人都是忠心的，对不对？但是当他们被试验的时候，他们不知不觉的会把他们平常的习惯露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什么时候你把平常习惯露出来，那是你的真脸。在聚会里面，你看我们都隐藏我们自己，我们最好的丈夫，最好的妻子，什么都是最好的，你看都是最属灵的，是不是？但如果你回到家里，你的丈夫，你的妻子，你的儿女说我的太太很属灵，我的母亲很属灵，你真的很属灵，因为弟兄姊妹，那是你原来的样子。但是原来的样子，你知道，我如果在家里是这个样子，我现在来到这里是在家还是另外一个样子，那是我把它藏起来的。但是呢，如果我被试验的时候，我常常不小心，我平常的动作就出来了，那才是我那个人。我站在这里，有那么多人看着，还有对着这个录音机，所以这全世界都看着我，当然一定要正襟危坐，或者一定要怎样怎样，对不对？但是呢，如果没有这个，什么都没有，那么现在都是我家里人，他们应该不会出卖我了。但你就想了，都是他们出卖你，你知道，他们应该不会出卖你。好了，那么好，这个时候你就放松，那就是你的样子。所以有人读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当他们跪下的时候，其实就是拜巴力这个姿势，表面上不拜巴力，你看见？但是因为他们私下拜了偶像，那弟兄姊妹不知不觉的就露出马脚了。所以这些所有露出马脚的，一个都不能有，一个都不能有。我相信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所以最后弟兄姊妹，真正能够打仗的当然是300人。你想想看，这些真的暗中拜偶像，那根本实在说来就是他们中间一个很大的漏洞。你知道属灵的征战最怕的就是在我们自己阵营里面有了敌人的东西，这个时候当然你在敌人那边战斗都晓得了。所以你会想想，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22000人根本是胆怯的。然后呢，你看这些人是不警醒的，而且呢，你看见很可能他们不知不觉也是暗中心变里来的人，这些人怎么能打仗呢？所以不要忘记，特别今天到处都是 megachurch， 到处大家都觉得人数很重要的时候，你看这一段圣经是我们一个很大很大的警醒。神觉得10000人还是太多了，300人。所以这个谁呀、啊？所以威斯利约翰说的很好，他说你不要给我太多的人，你只要给我300人。这300人不怕人，只怕神。他说我用这300人去点活全世界。问题就是今天教会有没有这300人？所以主今天所呼召的人就是得胜者，这一页是得胜者的一页。结果你看这个得胜是借着得胜者带进来。所以这几个晚上都是很重要的晚上，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是试验，都是天亮以后的事。你看见，等到天亮的时候，神说太多太多，所以最后呢，只剩下300人。好了，现在其他的人呢，就回到个人的帐篷，他们没有回到基甸，还是回到帐篷，所以看上去呢还是很多。不过这里面他们不去打仗，真正出去，真正动员的时候，只剩300人。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基甸是顺服的，基甸呢让22000人回去已经是很紧张了，现在他顺服神说这些通通走，你想想走了不错，这些回家一定高兴，回到帐篷一定高兴，现在轮不到我了。但是你看这些最紧张是谁？当时基甸，基甸是将军，是元帅，基甸要打这场胜仗，我们说32000人已经是差很多了，剩下10000人更不行，剩下300人，你是拿鸡蛋配石头吗？这个很明显的，这个比例现在多少呢？现在比例1:450，对吧？你想想看，一个人要抵450个人，这根本是办不到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得胜的秘诀在哪里？所以基甸需要经过另外一个晚上，那个晚上就决定他是不是打胜仗。所以 等到我们知道七殿一定，我你们可以想象到，七殿是一个很有责任的人，到这个时候你看他一定是很紧张，他觉得这个账目比较，你只要稍微有尝试你就知道了。殿和你起来下到你殿里那里去，他说我已经将他们交在你的手里，他说你若怕下去就带你的仆人仆拉下到里面去，所以可见七殿是害怕的，他的确怕下去嘛，你这么看见这么多人，你怎么打这个仗？你现在手里有300个人，你怎么打这个仗？当然不能打这个仗。但是感谢主，这就是主教导基甸一些属灵征战的原则。好了，等到他听到，这等到他到了这营里面呢，结果听见他们个个都在做梦，都说梦话。那么，然后呢，基甸就听见了，说是有一个人呢，将梦呢告诉同伴说，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啊，就滚入米甸营里。到了帐幕就将帐幕就撞倒了，撞幕呢就翻覆就倾覆了，好像一个说方言他后面还有个方言，这个呢是做梦，还有一个解释那个梦的，奇怪不奇怪？他们都做梦啊，而且做一个做梦一个解释那个梦，这个都是做给谁听的？都是做给基甸听的。然后另外一个解释怎么说？他是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约阿斯的儿子基甸的刀。那不要忘记，你相信不是两个人做梦，这个是基甸所听见的两个人所做的梦。所以你看，这整个这个营里面呢，大概每个人都做梦，那一个做梦，一个解释梦，所以两个人大概都睡得很近的，一个做梦，另外一个解释了。所以这个梦都看一个大麦饼啊，就滚到营里面，然后这个代表什么？当时七剑刀，七剑刀当时的敌人来做的，所以将米甸和全军都交在他们手里。所以这个战争是心理战争，没有错，是心理战争。那现在他们因为做梦的缘故，都觉得我们大势已去啊，因为有个什么东西啊，有个大这个大麦饼啊就滚下来了。那大麦呢是出熟的麦子，所以大麦的声音呢是一个复活来说，所以这个饼呢是大麦的。所以后面所代表的能力是什么？是复活能力。凭着基甸自己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是大麦。你看这大麦饼所代表的，那么大家记得这个大麦饼是什么呢？大麦饼严格说来呀，你不要忘记这是五旬节的故事。你知道现在的合掌都是麦子吗？所以当这个复活，当主复活的他出熟的果子嘛，你记不记得这就是复活的出熟节？出熟节呢是把麦子在里面摇一摇，那是麦子。但是不要忘记，乃是到了五旬节的时候，变成麦，变成什么？变成饼，变成饼什么意思？就是慢慢的麦粒都失去它的自己，然后呢，把它加上油就是圣灵所代表，然后就变成一个饼。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什么故事？这个故事根本就是五旬节的故事。所以这段圣经给我们看见，虽然基甸是300个人，但他们所站的立场。他们的代表乃代表整个的神体，乃整个的一块饼。实在说，这个饼是代表整个以色列，这个不是指300个人，不是，是整个以色列。所以就是那个大，所以现在你明白吗？等到这个大麦饼去进到大麦饼进到这个帐幕的时候，实际上是300人，但是300人是代表整个全体在那打仗，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他们都做这个梦，结果呢，好了，基甸听见了之后，他就放心了，然后他就告诉这个300人，就把300人就把分成3队，然后每一个人呢都拿了一个角，为了准备吹号的，还有人拿了个空瓶子，就一手拿角，一手拿空瓶子。这个瓶子啊，你这个中文的翻译给你感觉到好像是玻璃瓶，其实不是，这个其实是个瓦器。所以呢，他们就把火把藏在里面，根本看不见。所以一面的火把藏在瓶子这个瓦器里面，然后一手呢，他拿着脚。然后基甸说了，他说我到了营边怎样行，你们也要怎样行。所以他说我和一起跟随我的吹角的，你们要在营的四角吹角，然后喊叫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所以现在呢，等到夜深了，到三更之初的时候，基甸和跟随他的100人呢，就在刚换才换更的时候，他就来到营旁，他就吹角，然后就打破了手中的瓶，因着他把那瓦器打破了以后呢，那个火把就出来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保罗说有这宝贝放在这瓦器里面？ 所以等到瓦器一打碎了以后呢，你看见那个火把就出来了。所以基督徒我们今天打圣战的秘诀在哪里呢？很清楚的，第一，神已经部署好，神已经做好工作了，不是我们做的。两个都在做梦，一个做梦，一个解梦。好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说这个麦子要滚，这个大麦子要滚进来，而且那是基甸的刀，这是他们做的梦。但是没有想到，忽然间你看有人向他大声的喊，然后从不同的方向300人大喊。那么同时呢，他们大声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你想那个时候他们正在睡梦，做梦一定是很熟很，做梦一定不是，一定睡得很熟的嘛。所以睡得很熟很熟，忽然间他看见有人喊叫，然后在眼睛一看，有很多的火，其实只有300只火把，但是他又刚刚醒过来，好像看3万只火把一样。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他通通乱了，所以最后你看见没有，他们就逃跑了，然后他们就追赶他们，虽然疲倦。他们仍旧是不敢，最后呢，他们就打了胜仗。打了胜仗的过程里面，你看见呢，是以法莲呢是另外一个支派。结果呢，等到打完胜仗，他们去追赶敌人，结果把敌人的首领也拿下来了。结果他们就吵着跟基甸说：“他说为什么你们不找我们去打仗？”那你看见基甸怎么说呢？他说。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以巴人失去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米谢所摘的葡萄吗？所以你看见吗？稀奇不稀奇的？就留取是我们留的，结果打仗的好处是你们收的。那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这给我们看见说，虽然基甸300人在那留学，在那打仗，他是为着整个以色列。所有的好处会整个以色列，所以等到以法莲去收取那些战利品的时候，你看他一点的嫉妒也没有，他觉得本来就这样子的嘛。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如果今天神呼召我们做的圣者，不错，得胜者只有300人，你看见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得胜者，但是他们得胜的结果是为了全教会。他们不是把一栋房子非法墙盖起来的，我们是教会，你们不是。你看，这就不是得胜者。得胜者他们是默默的耕耘，他们什么也不说，他们愿意站在神的这一边。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们知道他们的得胜是为了全教会，他们叫全教会失败的。现在他们为了全教会得胜，所以等到后来大家收获战利品的，谁都可以。虽然你没有打仗，虽然你没有学，你也有一份。那弟兄姊妹，现在全教会就知道说谁是得胜者，现在全以色列就知道说基甸和他300人果然是神所呼召的得胜者。所以这个就是基甸所经过的几个夜晚，那这个是得胜者所经过的夜。当全体失败的时候，当大家都贫穷的时候，不止基甸有粮食吃，而且他不止自己丰富，结果他能叫全体的丰富。那弟兄姊妹，他所学的功课就这几个晚上所学，所以这就是士师记的业。我们今天晚上就说到这里。